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看《大正》第十三卷《施罗波罗蜜》，后面剩下一点点啊，请看讲义364页。戒，如果从身份来说，那有在家戒，有出家戒。从在家戒的戒条来分，又有五戒或者是八关斋戒。那从发心来说，有的是下等人的持戒，它是为了今世乐；有的是为后世乐，则就是中等人的持戒。那上人的持戒，它是为了自己得涅槃。那另外有一种上上人的持戒，这是菩萨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除了戒条以外，重要的还得牵涉到发心的问题。那我们之前提到在家戒也可以发菩提心，那这边有提到成佛。那么在讲义363页有提到说，如果在家的戒能够升天，甚至得菩萨道，也可以得涅槃，那还要出家戒做什么呢？论主回答，就是在家因为俗世缠身不容易专心向道，所以出家因为环境的关系，比较没有一些牵缠挂碍，家庭的牵缠挂碍而且有很多善知识修行人，大家和你的道心人在一起修行会比较容易。好，那么同样是出家戒也有一些不同，就是讲义364页最后，出家律仪有四种。沙弥沙弥尼，这是男众女众，虽然说身份不同，不过他们持的戒法是一样的。那另外四叉摩那，四叉摩那是学法女的意思就是从沙弥尼要进一步升到比丘尼之间有2年的时间另外是比丘尼还有比丘。好，我们先看沙弥沙弥尼。什么是沙弥沙弥尼出家受戒法？就是他们从在家想要出家的时候，又有两位师长，一位是和尚。和尚有很多种写法，一个是上下的上，一个是高尚的上，都是一样。一位是和尚，亲教师。另外一位呢是阿舍离，阿舍离是规范师，教导弟子行为能够端正合宜，自己可以看为弟子的模范。和尚如父，阿舍离如母。因为出家，他离开了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亲，那另外一子出家的父母就是和尚阿舍离，穿袈裟，剃除须发，那么顶礼，两手捉和尚两足，这个是顶礼的意思，就是说用自己最尊贵的头来捉和尚的足，足是比较卑下的嘛在印度那边就是以顶礼捉足为第一恭敬供养。阿舍离就教他守十戒沙弥沙弥十戒，就如脚注167，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这是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香花言声，不歌舞观听不坐高广大床，不非食食，不蓄意金银宝物等等。如受戒法，沙弥尼也是一样不过沙弥尼是以比丘尼为和尚。第二类是四叉摩那四叉摩那受六法，2岁就是2年之间来受六法。上一周我提过主要就是一个缘起，有一位女众，她本身已经成家，她不知道怀孕后来出家以后慢慢肚子一点点大起来， 有人就机嫌啊。然后这边问到沙弥十戒，就直接可以受这比丘具足戒。这里提到的具足戒就是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啊，这称为具足戒。那为什么比丘尼当中中间再多一个释迦牟那，才能够进一步受比丘尼的具足戒呢？啊，这里就说缘起。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长者妇，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而出家受具足戒。之后看到这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啊，那其他人就讥嫌，对佛教有一些讥嫌，因此有两年的观察期缓冲啊，受六法，然后受具足戒。好，这边再问，如果说怕人家讥嫌，那释迦牟那也会招致讥嫌啊？啊，答曰：释迦牟那因为他还没有受具足戒，还在学法的阶段，譬如小儿，也好像在供人家食邑的这些服务的人，虽然有罪垢污秽，但是人家比较不那么讥嫌，这名为释迦牟那六法。那六法的内容各个部派出入很大，就如角注168。顺便提到，很多人或许会问，就是在家众能不能看出家戒啊？这个问题，从古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也是比较严格。他说，如果在家众看了出家戒的话，将来即使出家会不得戒啊，这个问题蛮严重的啊。那另外一家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有心想要走出家修行，那事先先熏习一下，学一学啊，也可以开源。那这个问题我有请教过应顺导师，他说在家人他如果说不是为了想要出家啊，看这个的话自己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看到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法，容易产生那种轻视啦，或者是心里嘀嘀咕咕的这样的心哈。如果这样的话，反而自己起烦恼啊，也比较容易造罪。出家的戒法来说，大体上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属于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就是属于性戒这方面的，杀盗淫妄啊，这类属于性戒道德规范，这类是特别重要的。不管是受戒不受戒，即使不受戒的人，他犯了这些杀生偷盗邪淫啊妄语，还是会受果报的啊。这一类是特别重要，不管是在家出家受戒不受戒，这些是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一类呢属于道德规范。而第二类呢是属于生活的规定啊，比如说这吃的啦，穿的啦，衣食住行这一类的。那它的原则呢，主要是少食寡欲，尽量知足，不要贪求，重点是这样。那因为时间啦，地区啦，文化啦，气候种种不同，有很多，你说以穿衣来讲，有的在雪山很寒冷的地方，你叫他穿三件衣服，那找不冻死才怪啊！那有的很热的地方，你要他穿多少衣服，种种类似这些，其实，这个主要自戒的用意呢，就是希望大家少欲知足，不要为了吃啊、穿啊那么烦恼啊。所以主要是掌握它的原则，但是它有很多会因为地区啦、种种文化背景，会有一些开源的啊。那我们在家众有时候不了解这些开车吃饭，有时候就容易讥嫌，那这个容易造罪。所以一个是道德规范，一个生活规定。第三类呢就是僧团公约，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僧团也有僧团的规矩，就是规定几岁才能够出家啦，然后犯戒以后应该怎么结抹忏悔啦，种种这些的规定。那这些 在家众他没有参与其中，他也不了解，所以如果随便批评的话，会妨碍圣人形象啦，或者是影响别人，这种求道学法，所以尽量是不要了。那所以在谈到在家出家的时候，那即使是出家众来说，我们国有国法教有家规的这个生长公约呢，即使是阿罗汉，如果说有些行为会遭受一般的稽嫌，他也要严格遵守啊，不是说哦我自己没有犯，对得起良心就好。其实有些很微细的部分会影响大家对僧团的清净形象，这一类的僧团公约呢，他还是要严格遵守啊。好，啊，释迦牟那有二种，一个是18岁童女受六法。这个是还没成家的女性，她满18岁受六法成为释迦牟那。那另外一种，因为印度他们有的很早婚，非常早婚，夫家10岁得受六法，换句话说有的他10岁之前就结婚了，结婚以后的这些女性啊，他们想要出家啊，所以做十岁之后出家受沙弥戒啊，就可以再进一步受释迦牟那啊。那满两年以后，12岁已满的已婚妇女就可以受比丘尼戒，这个比较特殊了哈。好，第三。比丘尼戒，若欲受具足戒，这个是女众来说，她就要二部僧中来受戒，现在女众，后来在男众，用五衣还有钵，就是僧人的那个钵音量器，比丘尼为和尚及教师，比丘为戒师，就是二部，就比丘尼然后还有比丘，其他如受戒法，略说则500戒，广说则8万戒，这戒律有广有略。那不一定说略说就代表他的戒条少啊。比如说我们要说最略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那包括所有的恶都不要做，包括所有的善都应该做啊。那弟子们如果能够把握这个原则，只要略戒他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有人他比较不能够以此类推啊，那非得做了一个事情，大家说不如法，然后再制一条戒，做了不如法再制一条戒等等。所以经常有人问比丘尼为什么500戒，比丘才250戒，是佛陀偏心啊，等等。其实不是这样子，当初这些出家戒法并不是说佛陀一开始就制定好好的，说比丘尼要守这个，其实每个部派戒条也不太一样，四分力有的348条戒啦，也的或多或少，并不是说佛陀在一开始就制定说比丘250戒，比丘尼348或500戒，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啊，当时是有谁犯戒了，那再治，谁犯戒就治。可能当时的一些习俗啦，还有比丘尼犯的比较多，那不知不觉累积起来就超过比丘的这些戒条了。其实是这样子，并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不公平啊、偏心啊。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戒条多少，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清净，能够避免学道的障碍，这个是重点啊。第三结魔契啊，就是要出家，它是非常慎重，如脚注173啊，这称为白氏结魔， 就是说先讲一次提案宣告，然后接着有三次寻求大众生的认可，大家默然同意才通过。如果其中有一位说不行，那就不成立了。所以出家要受具足戒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第三结末契，那得无量律仪成就比丘尼。如果比丘，那就有三依，有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我们另外称为大依啦，或者七条依，或者五依等等。波依三施十僧，其实主要三施七正就好了，三施就一位德界和尚，一位结摩阿舍离，另外一位教授阿舍离，另外呢有七位尊正三师七正就可以。那我们现在戒场有时候会讲说三师和尚这个是比较通俗的说法，但是严格来讲和尚就是德界和尚这一位其他的结摩啦或者教授其实应该称为阿舍离。三师十僧如受戒法，略说250，广说是8万。第三结摩契得无量律仪法。好，以上就总名为戒，是名施罗。好，我们很扼要的再复习一下，施罗它是一种好的习惯，所以我们持戒要让它积习成性，成为一个很自然一个好的习惯。施罗波罗蜜那是戒的圆满所以虽然说戒条没有规范到，但是我们要达到圆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细微的部分要注意在律仪除了有戒律以外还有根律仪，对不对？戒律仪就是不犯戒这不犯这些戒条，但是施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我们不犯这些戒条自然就可以得定吗？那不一定了因为得定它是要内心的调柔，所以我们除了不犯戒，特别是这些道德规范千万不要去犯。另外呢，根律仪就是密护根门，守护六根让心调柔，这样能够一方面戒更清净，二方面能够作为定的前方便。再来就是我们的犯了戒它有轻有重虽然说有的是轻戒，但是随着心念的特别烦恼加重啦，或者加行根本后起又有一些助缘的增长那这个戒呢就犯了戒有时候本来轻的它会加重，那另外同样的如果是犯了赶快的忏悔那忏悔当然有真诚不真诚，或者说只是在大众生的这样的做法忏，或者说有的取向忏能够跟定相应看到佛放光啦、摩顶啦这些，或者说进一步无声忏能够跟实相的智慧相应，这些忏悔的程度不同，那重罪轻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再来就是道德规范、生活规定、生存公约，其中的道德规范是在家出家所要共同遵守的尽管说其他的生活规定有时间地区文化种种不同，但是道德规范呢那是最重要好，这是有关于第十三卷的内容。接着我们看第十四卷，好，讲义366页，以下解释施罗波罗蜜。问曰：已经谈到施罗的种种相状，那到底什么是施罗波罗蜜呢？答曰：第一个是护戒不惜生命。有人说菩萨持戒宁可失掉自己的生命 啊，对这个戒，即使很小的戒呢，都不去毁坏啊，这名为失落波罗蜜。因为这是戒的圆满嘛，啊，为了自己的身体性命去犯了戒，那就不圆满喽。嗯，好，下面提到《娑陀娑摩王经》哈，这是谈世尊之前的本生，不惜生命以前境界，如菩萨本身，这菩萨就是我们释迦菩萨。过去呢，不是都是当人哦，也有可能当畜生道啊，龙，畜生道还不少哦。嗯，如果有众生在这个大力毒龙面前的话，这众生的身力比较弱，那大力毒龙眼睛一看，这个人就会死掉啊。如果说这个众生身力比较强的，跟毒龙四眼相对还不一定会死，但是这毒龙一吹气啊，那那个人就会死掉。那有一天，这个龙受一日戒，哦，就八关斋戒，出家求静。自己的出家，可能是他离开他的窝吧，哦，还是说他真的跑去出家了？嗯，应该是离开他住的地方，然后找一个静的地方，到林树间思维。哦，他还打坐哦，哦，坐了一下，然后很疲倦睡去了，哦。龙法睡的时候形状像蛇啊，他身上有种种七宝杂色的这些花纹啊，非常漂亮。打猎人看得非常欢喜啊，他说：“哎，这个稀有难得之皮啊，啊，如果能够扒下来献上国王，做国王的衣服啊，那不是很好吗？”然后就趁着龙在睡觉的时候。当他趁他睡觉啊，要不然他醒过来眼睛一看吹个气就完了嘛，哦，嗯，那就压住他的头啊，手脚要快啊，哦，开始剥他的皮。龙当然是刀啊一插他一定会马上醒过来嘛，哦，不过那时候心里想，我的力量能够随心所欲啦，哦，即使这个亲赴国家啦易如反掌。啊，只是这些小人啊，怎么能够给我带来什么麻烦呢？哈，哦，不过呢，因为我今天是持受一日戒啊，哦，所以今天为了持戒啊，我应该遵从佛说的话啊，不计此身，所以呢，自己就忍耐，眼睛就闭着。哦，因为眼睛一睁开，有的身体弱的就会死掉啊，也闭气啊，暂停吹气这样。怜悯这个人为此戒故啊，专注一心啊，啊，被剥皮也不生悔意。那皮被剥了以后，那剩下这些肉在地上，那太阳又一晒啊，啊，非常的炎热，所以呢，他就。翻来覆去啊，不断转动，想要钻到土里面，哦，免得这个太阳晒得很烫，哦，也想要到水里面去。不过呢，有很多小虫，哦，本来皮很厚啊，保护住还吃不到，现在皮没有了，哎，正好是时候啊，哦，赶快来吃它的肉。所以皮被剥了以后，还有小虫来吃它的肉。嗯，那这龙为了持戒一样，哎，不敢动。这样的思维，现在我以此身来布施给这些虫，为了佛道的缘故，所以这时候他不是忍而已哦，说哎，等我这戒期过了以后，我再来报仇，三日不晚。他不是这个样子啊，他这个时候哎安忍，啊，发一个愿啊，我现在用。这个生命的肉来布施给你们，哦，让你们 充满你们的肚子，这个是财施啦，内财的布施。当我成佛以后，哦，我还要用法来布施给你们， 能够让你们心里得到清净。好，所以这个财的布施可以充满其身，还有法的布施能够增益其心。那这样子发誓以后，身甘命绝，命中以后就升到第二道立天上。那时候的独龙是谁呢？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打猎的就是提婆达多这些六师。那这些小虫吃龙的肉，这些小虫就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有八万诸天得到的这些小虫。所以大家有的没有吃素的人你就要小心啦，你如果吃的这些众生肉他是大菩萨，他有发愿，那他可以度你成道。如果他不是菩萨的话，那有时候一生长一命这个会很麻烦。好，菩萨护戒不惜生命，决定不悔，其事如是，这个名为施罗波罗蜜。第二，持戒为度众生。菩萨持戒为佛道故，做大药师必度众生。这个菩萨持戒不是指为了求今世后世之乐，不是为了名闻利养，也不是自己为了早点入涅槃，他是为了众生常在生死当中恩爱所期，余惑所悟，就众生不了解是人生是苦啊，不了解无常啊。那菩萨他希望能够让众生了解无常苦空无我啊，度化他们到彼岸。菩萨一心持戒，未生善处。那么生到好的地方并不是去享乐他是生到好的地方能够见到诸上善人，这个很重要，很多善知识那么见到这些善知识可以生智慧，生智慧可以行六波罗蜜比较如法那行六波罗蜜就可以自度度他福慧具足，可以成就佛道。像这样持戒名为施罗波罗蜜。好，第三，心乐善净。菩萨持戒心乐善清净，他不是为了怕三恶道，他也不是为了升天，但求善净，以戒熏心，令心乐善。所以施罗它是善的习性那能够经常有一个善的好的习惯性，断恶修善，这名为施罗波罗蜜。第四，菩萨以大悲心持戒到佛道，这名为施罗波罗蜜。第五，菩萨持戒能生六波罗蜜，则名为施罗波罗蜜。换句话说，并不是持戒就好就可以成就戒的圆满这里提到说持戒还要能够引生其他的布施啊、忍辱啊、精进禅定般若，这样才真正戒的圆满好，底下分别谈戒怎么生戒呢这主要是我们在家受五戒进一步增上的沙弥戒，因沙弥戒得律仪戒，这里的律仪戒就是具足戒比丘、比丘尼戒的具足戒。那因律仪戒进一步得禅定戒，这就是定供戒这个戒还有跟禅定相应的。再进一步因禅定戒得无漏戒，无漏戒就是道供戒，它跟无漏会相应所以戒同样有很多的层次除了律仪戒以外，还有定供戒，还有道供戒第二，因持戒生布施 持戒能够生三种布施，一个是财施，第二法施，第三无畏施。财施是什么呢？我们持戒自我约束，不去侵犯一切众生的财物，这是名为财施。我们持戒不会再去偷盗了嘛，那众生呢他都能够得安稳，这是名为财施。法施是什么呢？我们一持戒，众生看到的话就仰慕他的行为，这是身教，无眼的身教。那再进一步言教，为他说法，令其开悟。所以即使是持戒，他不说法，但是他的行为举止可以让人家仰慕，当作效法的模范，这一样是法的布施哦。所以法的布施不一定嘴巴说，身教也是，在言教让众生开悟。又自己思维，我当坚持境界，让一切众生做供养福田，让众生得无量福，这样就名为法施。再来，一切众生大家都怕死，我们持戒不去侵害众生，众生得安稳，这名为无畏施。好，第二，因持戒得戒报，行财施我们可以满众生的愿，在行法施度众生，让他离苦得乐。菩萨自念，我当持戒，我们持戒有得到一些福报嘛，这个福报呢，为诸众生，有的做转轮圣王，有的做阎浮提王，或者做天王。那因为他的持戒，有得到很多的福报，资具充足，能够让众生满足于财，没有缺少。那进一步，做佛树下，就菩提树下，降伏魔王，破魔君，成无上道，为众生说清净法，让无量的众生能够度老病死海。所以这是因持戒因缘而生布施波罗蜜，可以财施满众生的愿，可以法布施让众生离苦得乐，不害众生，不恼害众生，又可以无畏施。好，接着第三，因持戒生忍辱。云何持戒生忍辱？持戒之人心自念言，我现在持戒是为了持心故，让心能够更安稳更调柔。如果只是持戒，可是呢不堪众生的谩骂啦，或者是打，那有时候一发作出来啊，原来自己的戒呢就持不住了。所以如果持戒无忍，就会堕地狱。即使不破戒，以无忍故不免恶道。如果没有忍，也是恶道不免。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怎么可以放纵自己的愤怒而不加以克制自己的心呢？但你心固入善恶道，所以应该好自勉励自己勤修忍辱。第二，忍能固戒令不动摇。就是说我们虽然持戒很好，那为了让这个戒德更加的坚固，我们应该修忍辱。忍为大力，能够让戒更能够牢固，让它不动摇。复制思维，我现在出家了，这外貌啊跟俗人有别，那外貌有别还要更进一步啊，那个心也要更超脱。怎么可以放纵自己的心，像世间的人一样这好名争利呢？当然不行了。 所以要勉励自己以忍调心，所以身出家心也要出家，以身口忍，心也要得忍。如果心不忍，身口这个都是表面的，也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清净。是故行者当令身口心忍，能够灭绝一切的愤怒嗔恚。好，第三，这个戒略说有八万。刚是出家戒那边说略说250，广说八万。这边因为是在提菩萨的四罗波罗蜜嘛，所以略说八万，广说那无量无边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具足来持这么多无量戒法呢？那怎么持？这里告诉我们应当修忍辱。如果能够忍众戒，其他戒呢自然能够获得。好，下面有两个比喻，一个刀车喻，一个是戒杖喻。譬如有人得罪于王，王就把这个罪人把它放到这个刀车上面，这车子呢六边都有很锐利的刀刃，而且是中间没有什么空隙。那不是说车子就静止在那边哦，它还是飞奔的这样子，很快速的跑动，而且行不择路，它不是说安安稳稳啊，它到处晃动，不是说也只是照这个路啊，那它东弯西拐的，那这个当然很恐怖啊，对不对？旁边都是有锐利的刀哈。这个时候，罪人如果能够持身，好好就安稳自己的身，那就不为刀所伤。是则杀而不死。持戒的人也是一样，戒为利刀，忍为持身。戒是一种规范，规范我们不要逾矩，对不对？不要随便超出身口意的一些恶行的范围。戒是利刀，但是呢还要稳固啊，忍，要身心安稳。若忍心不固，戒意伤人。又复譬如老人夜行，老人是眼花啦，或者是手脚不灵活啊，白天走已经不方便了，晚上又有很多摸黑啊，那当然更不容易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拐杖就容易跌倒。那这个杖是什么呢？就是忍，忍为戒杖。这杖有依靠啊，可以作为他的依凭，可以扶着人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忍是福乐的因缘，不能动摇。如是种种名为持戒生忍波罗蜜。第四，因持戒生精进。持戒之人去除放逸，自己勤修修无上法，舍世间的乐，入于善道，求涅槃，度一切众生，发大心不懈怠，以求佛为本，这是持戒生精进。生精进就是他不放逸，还勤修无上道。在持戒之人，他厌患世间的老病死苦，心生精进，不但自己求解脱，还要进一步度化一切众生。自己断烦恼，这个当然很精进，那更精进来断一切众生的烦恼，引导一切众生，那当然是更加的精进哦。好，下面举一个故事。譬如野柑，野柑也类似狐狸， 那样子哈，一个动物，在林树间。那么它主要怎么过火呢？那有些狮子啦，或者虎豹啊，啊，去猎食其他的动物，剩下的吃不完的，啊，乙肝呢就以这些残肉来治火啊。但是有时候不一定这些狮子、虎豹它能够猎食得到啊，有时候即使猎食到也没有你的份啊，哦，不一定人家都吃剩啊，有时候好吃吃光光都有可能啊，或者不够吃啊，哎，这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呢？那就夜半啊，就到城里面去，深入人舍啊，就到人的房间里面去，求肉不得，到一个地方就睡觉，啊，不知不觉哎天亮了啊。啊，非常惶恐啊，无计可施。这时候想跑嘛，哎，怕被人家发现啊，哦。那如果是留下来嘛，哎，又怕死啊，哦，或者被人家抓来痛宰啊，哦，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决定诈死在那个地方。很多人来一看，哦，我需要乙肝的耳朵，就截耳朵去。他心里想，哎，耳朵虽然痛啊，不过我命还活着了哈，身在。有人又截他的尾巴，哦，有的要他的牙，哎，最后他心里想，哇，大家来索取的越来越多啊。如果说有一个喜欢我的头，那我怎么办呢？哈，哦，他就没有活路了。这时候就最后奋力一搏，我就跳起来，逃离险境。这时候不能靠别人，啊，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啊，自己救度自己。那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啊，其实如果他早有自知之明的话，就不必说耳朵啦、尾巴啦、牙被人家拔走以后才奋力一搏了，那早就应该要好好脱离苦海了，对不对？啊，这个比喻就是在讲这个行者之心求脱苦难也应该如此。我们一般众生，虽然说经典上有讲老病死啊，哦，啊，亲眼也看到一些亲人朋友啊，也有老病死，可是呢，不是落在自己身上，总觉得啊，时间还早，哦，慢慢来啊，哦。那么到老的时候，若老至死，犹故自宽，哦，还自己安慰自己啊，那反正还有时间嘛，嗯，不能够殷勤决断精进。而一生病的时候，哎，他还以为我有痊愈的一天啊，也不能够拿定主意，下定决心，非得到死神将至的时候啊，自己知道没有希望了啊，最后才能够自勉，勇敢果决啊，精进，大修精进，从此立中必至涅槃。不过这个是要平常有善根啊，有智慧啦，啊，要不然平常不修，等到老的时候你再怎么奋力一搏啊，不一定啦，啊，能够往生善处已经不错了，还想要求涅槃，嗯。好，那第三，持戒则心安啊，持戒之法就像我们在射箭一样啊，先站得稳，站在平地上。地平啊，就身安心才安，心安以后就拉满这个弓，拉满弓以后，这个箭自然能够啊射中目标，那比较能够深入啊。地平是比喻戒啊，我们要持戒，心里没有忧悔嘛啊，犯戒有忧悔，那不犯戒，心里就安稳。弓我们要射箭一定要稳住嘛啊，这个定义为弓，完满为精进，精进就是要身精进心精进，弓要拉得满。如果没有力量的话，那目标在那边远远的，你咻就掉在你的面前，那 当然没办法射中目标咯。箭为智慧，贼是无明。我们射箭不是去射野干啊兔子啊，我们是射这无明。如果能够这样子斩立精进，必定能够成就无上大道，度化众生。好，第四，持戒能精进护诸根，必得禅定，乃至生智慧，得至佛道。持戒之人能以精进自己克制自己的五根，不会去贪着种种的五欲。如果心里外散，我们有精进还能够把它收摄回来，视为持戒能守护诸根，守护六根。那我们能够密护根门，就比较容易生禅定。生禅定则生智慧，生智慧可以到佛道，这名为持戒生精进波罗蜜。再来，什么样是持戒生禅定呢？人有三业做诸善，就是身口业善，还有意业。身口业善，意业自然入善。譬如弯曲的草，如果生在麻当中，不必人家怎么样扶，自己能够端直。持戒之力能够让种种烦恼减弱，就是减弱种种的烦恼。持戒怎么让烦恼减弱呢？若不持戒，嗔恚事来，杀心即生。如果没有持戒的话，也不高兴啊，有时候就起杀心。或者是淫欲的事情，一来那就起淫欲的心。如果有持戒的话，虽然有稍微起一点的嗔心，但是还不至于产生杀心。虽有淫念而淫事不成，就心要完全离欲可能还不容易，但是至少身还不会去犯。视为持戒能够让种种烦恼减弱微薄，种种烦恼微薄，禅定就容易得到。譬如老病失力，老啊病啊，这种力量没有，那就容易走上死亡啊。那同样的烦恼如果减弱的话，禅定也容易得到。复次，人心往往贪求无厌的，经常放逸求安乐。我们修行人如果持戒，舍弃世间的福乐，心不放逸，就容易得禅定。再来，持戒之人可以升人中，再进一步升到天界。天界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持戒清净，更进一步能够断烦恼，得阿罗汉道。那如果发大心、发慈悲心，求无上道来持戒，度化众生，里面众生，那就是菩萨戒了。再来，戒是约束出的烦恼，禅定呢，它能够收摄细的烦恼，收敛，让烦恼能够收摄变小。戒摄身口，禅定呢来止乱心。譬如我们人要上面的屋子，那就要借着楼梯。如果没有借的楼梯，那禅定也不能成立。再来，破戒之人，他烦恼风很强，那风很强，心就容易散乱，心散乱，那禅定就不容易得到。持戒之人能够让这个烦恼风比较减弱，心不会随便散动，禅定易得。如是种种因缘，就名为持戒生禅波罗蜜。好，再来，持戒怎么样生智慧？ 持戒之人观戒相从何而有？哦，我们怎么知道说你持戒呢？啊，知道从重罪而生，就因为这是相对的啊。有人犯罪啊，相对的来显示这个人没有犯罪啊，戒清净啊。若无重罪，如果没有罪，那当然相对的就没有戒啊。戒相如是，从因缘有，何故生浊？譬如莲花啊，莲花它是从污泥里面这样子长出来的。莲花的色虽然是那么美好，不过呢，它的出处这些污泥是不净的啊。这个在比喻什么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持戒很清净啊，就起高慢的心啊，就轻慢这些犯戒的人。其实就是说，莲花虽然是很好，但是它是因为有污泥来衬托，它显得这个鲜艳美好。同样的，是戒也是一样啊。以事悟心，不要去轻慢这些犯戒的众生，也不要去贪染持戒啊。自己即使持戒，更不应该产生骄慢。是为持戒生般若波罗蜜。再来，持戒之人心智思维，如果我以持戒觉得持戒非常尊贵而去取着，而认为这破戒非常卑贱，连这犯破戒的众生也舍弃，那这样就有分别心了。这样的心呢，就跟般若不相应。所以我们在上一卷第十三卷一开头不是讲罪不罪不可得故应具足四罗波罗蜜吗？对不对？这不罪就是持戒清净，罪就是破戒，我们这些都能够观空。以智慧筹量，我们心里不贪着这个持戒，不执取也不放舍，这名为持戒生般若波罗蜜。再来，不持戒人虽有立志，虽然说他的智慧是立根的智慧，不过如果汲汲营营世间的事物想要求这营生世间的事业，本来是立根的智慧呢，慢慢这个慧根也会变钝啊。譬如利刀，本来很锐利的刀来割泥土，慢慢就成为钝器啊。所以虽然有智慧，也要持戒啊，清净，不要犯戒啦，然后在世俗这样杂染啊，染污了。若出家持戒，这赞叹出家，如果又能够持清净的戒，不去经营这世间的种种俗事，经常观诸法实相无相，即使他本来是钝根，那因为慢慢持戒精进，也能够慢慢转力，如是等种种，就名为持戒生般若波罗蜜。如是名为四罗波罗蜜生六波罗蜜啊。第六，菩萨持戒不是因为他怕什么，也不是愚痴，非疑非惑不是为了自己求涅槃来持戒，但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为了上求佛道，为了得一切佛的种种功德得一切佛法，如是相，那名为四罗波罗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